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星期五。首先是新闻提要。参议院同意中国不再被当作发展中国家对待。二十大前两日判五虎，专家解读。俄乌换夫成交，普京令到北京尴尬。俄大外孙的女反战，个仔就拒绝参战。四川征十户长，网民话退回到秦朝。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1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同意苏利文第5518号修正案，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唔再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待。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日参议院以69-27票通过气候条约修正案。接住下一项是要求国务院官员向联合国提议终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项针对中国的条款由参议员沙利文 Dan Sullivan 和麦克里 Mike Lee 提出。参议院最终以96票-0票通过了这一项要求。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哈格提 Bill Hagerty 对 CNN 表示，如果不取消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该修正案将给予中共一个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优势。据了解，一旦取消发展中国家地位，就不会享受世界银行的低息、无息贷款、不对等贸易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市场准入制度和接受技术援助等等特殊待遇和优势。时评人蓝述认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污染国，中共它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去治理和保护环境。它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自居，通过巴黎气候协议向美国和西方国家拿钱要去治理环境，但它又拒绝和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而且中共手中现在掌握号称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体，所以中共当然不可能继续有资格以发展中国家自居，向西方国家拿治理环境的钱。消息一出，引发大量海外网友们热议。有人说，长期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照顾，吹比发达国家还要发达的牛皮，证明自己的制度远胜发达国家，终于将自己折腾成发达国家了。还有人说，翻译一下就是，以前是将你当作未成年人对待，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一些灰色地带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现在成年了，不会再提供帮助，亦要按成年人的规矩来要求你了。有人戏弄地说，什么终于不是发展中国家了，给我看看增加了什么社会福利，核酸免费、免费大巴夜间游、免费大型旅游居住区、免费疫苗试验样本。有人总结说，去年习主席宣布中国国内脱贫了，现在美国宣布中国国际脱贫了。距离中共召开二十大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近日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两日内相继遭到重判，傅政华和王立科被判死缓，龚道安等三人各被判无期徒刑或入狱10年以上。官媒再次点名周永康等六虎为重大政治隐患，专家认为习近平的目的是要镇住这些人背后的势力。22号，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利用职务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非法收受财物约1.17亿元人民币，被判罚包括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缓2年，期满后则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等。同日，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亦因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数罪拼罚，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4亿多元所得全部上缴。21号，七人政治团伙中的刘新云、龚道安、邓辉林在同一日分别被判处14年徒刑、无期徒刑、15年徒刑。目前只是剩下孙力军、刘艳平还未被判刑，估计孙力军的判决可能更加严厉。10月16号，中共将举行二十大， 有大陸律師表示，中共在召開重大會議前有清場的習慣，就是通過掃蕩來震懾外部人士不得介入政治。這次頻繁判刑亦是證實了這一點。中央社報導，兩日內多名高官被判重刑，是中共當權派對政法系統乃至全黨上下的震懾，但他的程度是文革結束40多年以來的少見。另據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通告，王立科仲曾因積極追隨江澤民集團殘酷迫害法輪功，被列入海外名位網惡人榜。除王立科外，其他6名團伙成員亦參與了迫害法輪功學員。資深時評人蔡慎坤在推特表示，傅政華被重判，看來當局是恨死傅政華了。過去10年，傅政華作惡太多，做了很多肮脏的事，落得如此下場並不意外，亦是所有奴才走狗的最終結局。澳洲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認為，傅政華打擊維權律師不值得同情，但中共或者很快就會拋出孫力軍本人。習近平的目的就是鎮住這些人背後的勢力，就是要鎮住這個政法系統，因為孫力軍的背後是孟建柱，孟建柱的背後是曾慶紅和江澤民。20號，中國紀檢監察雜誌刊文盤點過去10年的反腐，再次提到了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領計劃這個六腐，說有力消除了黨內重大政治隱患，並表示誰個都不是鐵拇指王，無論地區領域，無論是在職、退休，該開刀就開刀，該清除就清除。馮崇義分析說，中共官媒很明確的是針對曾慶紅和江澤民，只是現在還未到最後攤牌。據路透社22號報導，21號俄烏進行了一次出人意料的換夫事件，這個是自戰爭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換夫，近300人。同時普京宣布要徵召30萬預備役人員，但專家分析俄完全沒有能力訓練部署30萬人。當日俄羅斯釋放了包括亞速營正副指揮官在內的215名馬勒波戰士，烏克蘭亦釋放了55名俄羅斯戰俘和親俄派政治領袖，比例相差懸殊。俄方同意的關鍵據說是和烏克蘭最著名的親俄寡頭政治家普京多年好友梅韋楚克有關。澤連斯基說，我們用一個親俄羅斯粉絲換了200多名戰士，這個顯然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勝利，而最主要的是有215個家庭可以和他們的親人再次得到團聚。另外 CNN 指出，俄宣稱徵召的30萬預備役最終會成為這一場戰爭中最新的一批傷亡人員。倫敦戰略分析公司 Cipeline 的歐亞大陸專家 Alex Lord 表示，召集、訓練和部署預備役至少需要3個月的時間，到時烏克蘭將會是寒冬，因此在明年春天之前不太可能看到俄軍預備役湧入戰場產生影響，更何況他們可能訓練不足、裝備不良。美國國防部官員 Trent Talenko 指出，要令到30萬名預備役士兵迅速接受戰鬥訓練亦是不可能的。俄而家既沒有那麼大規模動員所需要的軍官，亦沒有必要的設備。22號，台灣淡江大學外交學系主任鄭陰謀對本台表示，戰爭基本上已經升了級，除了提振前線的士氣，更重要的恐怕是要穩住國內對戰爭的拖延，另外要遭受西方制裁越来越高的不满情绪。台湾政大俄研究副教授魏伯谷认为，普京不会想再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域，因为在这一次演讲中，普京还特别强调和乌克兰对峙的战线长达1000公里，这么长的战线其实30万军人投入去之后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扩大，换句话讲就是没有办法再往西面推进。比较近似的，他现在就是要守城。他指出，普京想通过复制克里米亚的模式巩固四个占领区，将这四个地方透过他所谓的公投变成俄国的领土，变成俄国领土之后，他就有理由去应用他现在的军事准则。那个军事准则里面有提到，如果他们的领土受到攻击的时候， 它是可以动用任何一种形式的手段，就包含核子武器来保卫它的领土。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称，呼吁所有各方进行对话和磋商。郑钦毛表示，北京的立场很尴尬，支持又不是，不支持又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有一大批的舆论在警告中共。还有的就是，那要不要给台湾亦来一个独立公投呢？魏伯谷则指出，从2008年到2014年，俄罗斯策动了三个地方的公投，中共都没有支持普京的立场。不单只是台湾，连新疆、西藏都可以参照办理，甚至内蒙古都可以的。这个亦都是北京所害怕的、担忧的，所以他不会去支持俄罗斯的做法。普京21号宣布将征调30万名后备军人上战场后，不少人赶忙出国避风头。22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有过于夸大的嫌疑。不过有视频显示佩斯科夫的儿子玩弄特权，拒绝接受征召。路透社报道，当日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关于机场等类似的资讯有太多假消息。据俄罗斯人权观察组织的信息，21号在全俄罗斯38个城市共有超过1300名上街抗议动员令的示威者被警方扣留。佩斯科夫却说这个又不违法。记者问佩斯科夫为什么需要下达动员令，佩斯科夫则回答，目前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整个北约和他所有的后勤能力，这个导致了这个必要的步骤。但是据《每日邮报》报道，由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Alexei Navalny 的支持者在 YouTube 创建的大众政治频道主持人尼佐夫采夫 Mitri Nizozov 假冒征召军官，对佩斯科夫32岁的仔尼古拉 Nikolai Peskov 发出征兵邀请，在直播中打电话要去第二日上午10点到征兵办公室报道。尼古拉是俄 RT 电视台前体育记者，还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的退役军人，是这一次动员的优先征召的对象。不过这位高官的仔直接了当地回答，我自然不会在上午十点到场，你必须明白我是佩斯科夫先生，征兵办公室那种场合不太适合我，简而言之，我会在另一个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他和这一名假官员说，在没有解释他老豆是普京的新闻秘书和克里姆林宫高官的情况下，被征召存在政治上的微妙差别。假征兵官员问，你能否讲一讲这些政治上的微妙差别是什么，或者我真的不知道。尼古拉说，我无法解释。报道称，这一段电话对话显然表明，俄政治精英的仔尽管符合动员条件，但并不必期望他会被派往前线。这样和数十万名其他普通背景的俄罗斯人不同，他们不会得到豁免。而3月8号佩斯科夫的24岁女伊丽莎维塔就在 IG 发表反战贴文，虽然短短一个小时后就被撤文，但已被网友截图广传。中共惶惶不可终日，再次借防疫为名加强维稳。21号四川自贡市一社区征召10户长，瞬间双氧变法火爆社交平台，引网民批评梦回大秦，10户长来了，连坐法还远吗？据当地媒体报道，10户长由各流动中的机关企业员、党员干部带头担任。好多网友批评缺乏相关法律依据的十户长权力边界，批评说，难道有楼长有网络员做不够吗？去年底昆明日报报道，昆明曾推出十户长，贵州亦有十户为单位的联户长，海口在2020年就有类似的制度。有画面显示内江市高新区有人穿着印有十户长字样的背心在社区工作，还有不明地区的高桥街道发出十户长的招募令，上面写着十户长是居民的代表人、发言人、当家人。对此网上一片骂声，有网民说，保甲制、连坐制全都回来了，双氧复活了。 秦国商鞅变法中，将全国每五户编成一五，十户编成一十，要大家互相监视。如有十五之中一户犯罪，其他户必须及时告发。告发者有赏，唔告密者连坐腰斩。宋朝保甲编组，元朝千户制下嘅十户长，亦系类似嘅概念。微博赵增新之创作者发文批评，咁样令人想到历史上嘅倒车。呢种唔需要考虑法律，一拍脑袋就有办法嘅自由创作，系中共权力系统运作中嘅一个漏洞。大陆网络作家荆楚话：搞呢一种十户商户连坐制，就系搞商鞅之法，就好似恢复文革咁。儿子举报母亲、父亲，妻子举报丈夫，丈夫举报妻子，应该系中南海冇任何安全感，挑动嗰啲无知愚民商户举报告密，就系直接败坏人性道德嘅一个举措。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